感谢主又有机会来西川桥分会。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暖气开的还是热风，今天相信空调应该已经是冷风了。日本就是这样四季分明，能住在有四季的国家，我觉得是一个福气。我有同学去新加坡，他说在新加坡住的可枯燥了。首先那个国家很小，再一个，那个国家一年到头都是夏天，就区别没区别，就是有下雨和没下雨都是夏天。然后呢，在那里住了长之后，你就忘了日子了，忘了时间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整个这个人呢，对于时间的概念就丧失掉了。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因为他们的总统以前都说过，他特别感谢20世纪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空调。有空调了，能够让那个地方凉爽起来，才可以有工作的意愿，然后呢，我们工作才可以有力量。所以说呢，人呢是需要季节的变化来提醒我们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中国呢24节气，现在我们看着写在日历上，慢慢的没有概念了。我们有原来在农村的弟兄姐妹吧，那个种地啊，是按照24节气做的。你该撒种的时候撒种，该收割的时候收割，到了那个时间，到了那个季节，做你该做的事情。每到那个时候做，会有什么结果？现在是春天，是草木发芽的时候。你说我性子急呀，草怎么长得那么慢呢？怎么办？我这人大有热心呢，我拔一拔它吧。有句话叫做拔苗助长，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什么？一，你累得够呛；第二位的草怎么呢？死了。到那个时机做那个时机的事，如果时候不到，你抢在前面，只会带来一个败坏的甚至死亡的后果。其实今天的经文呢，也是给我们一个类似的教导。我们今天学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讲第六章讲了很长时间，每次讲第六章都会跟大家提到第六章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经历了一个大起，经历了一个大落，到了今天第七章开始的时候，是他最落魄，到了一个众叛亲离的时候。第六章的主耶稣基督经历了众叛，曾经跟随他的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欢呼，甚至要逼他做王，那些人都离弃他了。今天的主耶稣经历了什么？亲离，他自己肉身的弟弟也开始怀疑不信他，众叛亲离，他的事业到了一个谷底。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都是绝望的时刻了，当我们觉得自己绝望了，我已经到了底点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不择手段。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方式，我们要做的事，很可能是神不喜悦的。在服事上也一样，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事工也会遇到起，也会遇到落。我们教会的人数肯定会有增长的时期，也肯定会有下落的时期。增长的时候还好办，当我们发现自己走下坡路，甚至身边的人开始离开我们，教会人数减少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用世界的方式去扭转我们这样的一个局面。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在外面做工，同时我们在教会也有服事，你会注意到世界上的方式方法拿到教会里好用不好用？有摇头的姐妹，你还是单纯。 很好用的。你在世界上你会拉帮结派，你在教会里拉帮结派有没有用？很有用的。你在世界上你会欺上瞒下，你在教会欺上瞒下有没有用？很有用的。你在世界上用的那些方法，你拿到教会来用，经常比世界上还好用。为什么？教会人可能还单纯一点，我们拿到教会用了，经常发现它非常的好用。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主的话语规劝我们，让我们不要用世界的方法，远离世界的诱惑。正常的时候是做得到的，但是出现危机了呢？啊，我平时在教会很属灵，但是最近好像有一点，用我们乡下的一些土话叫做不得烟抽，什么意思呢？大家好像都不待见我，尤其是最近教会要讨论给不给这王瑞西聘呢？哎呀，有点危险了。我平时可能都很属灵，但现在可能直接关系到我下个月或者明年的饭碗的时候，那个时候诱惑很大。我要不要用一些世界的手段好扭转局势？明年再属灵行不行？今年先属试一把。我们在教会时间长了，各种各样的类似的例子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而且诱惑是非常的大。今天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已经反复用了无数次的词，他现在是众叛亲离，家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港湾。我们在外面，在公司被老板欺负，在研究室被教授欺负，来教会的大家都不爱搭理我。我回到我自己的家，关上门，这是我最后最温暖的一个港湾。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亲人也看不上你了，如果你的亲人也轻视你、鄙视你、嘲笑你、讽刺你，这个人就到了绝境了。我们在日本坐电车，经常有人跳铁轨，那些跳铁轨的人，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众叛亲离，到了他的亲人都在嘲讽他、讽刺他、挑战他的时候，那是这样一个人的绝境。在绝境当中的人很有可能会不择手段，有的特别老实的自己跳铁轨了，有的凶恶一点的打来对马又卡打，可能就不择手段，我们可能就会犯罪。无论在社会还是在教会，这种情况都很多。主耶稣基督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非常直接的诱惑，他在绝境当中，他自己的弟弟不信他，不单单不信他，他自己的弟弟们在这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撒旦的爪牙。撒旦什么人都会用的，连彼得都当过撒旦的爪牙。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经文没有直接说，但是内容让我们知道，甚至他的亲弟弟们在不信他的时候也成为了撒旦的爪牙，在这里诱惑主耶稣基督。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不单单是众叛亲离了，他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所住的加利利是犹太人相对自治的一个地方，他们还有个自己的王小希律在那里做王。犹太的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周边的那一带是由罗马的巡抚直接管辖，那个巡抚的名字非常有名，叫做比拉多。也就是说这两块地方他们都是罗马帝国的土地，但是统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种统治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被利用的，利用这个词是中性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比如说犹太想杀他，他就跑加利利那一带，等于就是躲开了犹太人对他的追杀。主耶稣基督胆小不胆小？怯懦不怯懦？他这里为什么怕死了？时机未到。他行事是看天父的主权，按照天父的计划，没有到那个时机他绝对不做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呢，现在他还没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刻，他也按照他自己教导过我们的话，有人在这城追杀你，你们去那城，不用过去自首，我是基督徒，你杀我吧，你可以跑的。弟兄姐妹聪明一点，你可以跑的。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的权利，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犹太人想要杀他，他就在加利利。别的福音书让我们知道，加利利人想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去犹太。然后现在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犹太人有个节期叫做祝棚节，他们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三大节是所谓朝圣的节日，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犹太人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去耶路撒冷过这三个节日。耶路撒冷平时没有多少人的，在三大节期的时候，人口差不多是平时人口的十倍以上。主耶稣基督的弟弟不信他，但是毕竟还是亲弟弟，所以在这里还是挺惦记他的事业的。你没信主的亲人，你会注意到他也挺惦记你在教会的事业的。啊，你现在在教会啊，增长了没增长啊？你跟你们领导关系好不好啊？什么时候准备提拔你啊？等等，他还是挺关心你的，可能的话也愿意去帮你。这里呢，他的弟弟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弟弟，弟兄姐妹要记住，以后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说新约圣经当中有雅各书，有犹大书，教会传统都是相信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们所写。后来主复活了，主升天了，五旬节的圣灵他们会不一样，但是现在他的弟弟们信没信他？没信。这里语法是进行时，就是一直不信他。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家人，不管你怎么给他传福音，他一直不信。他不单不信耶稣基督，他也不信你。他要信你的话，他不就信你传的福音了，对不对？不信主也不信你。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他的亲人不信他，他的亲人其实一直不是特别支持他的。别的福音书会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亲属曾经以为主耶稣基督怎么了？疯癫了。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都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主耶稣基督的亲人呢，还是有点爱他，还没说他是属鬼王的，但是用的词也不是太好，他疯癫了。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啊？而且他们担心他的安全，还经常跟着他，跟着他的同时也对他的事工造成过搅扰，想把他带走，因为他们觉得他疯癫了。跟今天的经文其实类似的，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这些弟兄们对他是不信的，对他是反对的，认为他是疯子， 嘲笑他，这里有嘲笑他的意味。另外呢，在这里甚至成了撒旦的爪牙，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属魔鬼的建议。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是一个诱惑。什么样的诱惑？主耶稣基督在开展地上的事工之前，他曾经也有一次到了绝境。那一次是什么样的绝境？那一次他身边也没有任何人，他没有亲人，没有门徒，甚至没有饭吃。主耶稣基督曾经40天禁食，不单单40天禁食，那40天他要受诱惑。受谁的诱惑？撒旦的诱惑。魔鬼怎么诱惑主耶稣基督的？魔鬼用了三大诱惑诱惑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人肉体最基本的欲望是什么？吃饭呢。主耶稣基督40天没吃饭，你试试4天不吃饭太长了，4个小时不吃饭我就饿了。你饿的时候那个诱惑老大了。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法国电影叫悲惨世界，你们有看过呢吗？那个主人公叫然阿让吧，我没记错的话，他被判了徒刑。为什么？他偷了一个面包啊。弟兄姐妹，我们两天没吃饭的时候啊，别说面包了，连烧鸡我们都偷。你去别人家看到人家家的那个饭啊，你都走不开的。肉体的欲望，撒旦在那里诱惑主耶稣基督，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作面包吃啊。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个能力？有，他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一个世界，说有就有，面包啪可以就有，他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看福音书，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行神迹来满足过自己的欲望，一次都没有。他在这里拒绝了撒旦的一个诱惑，这是肉体的情欲。撒旦给他的第二个诱惑是什么？眼目的情欲。撒旦把他带到了殿的最高处，那是耶路撒冷最显眼的地方。你是做什么事工的？你是做神的事工的。做神的事工什么最重要？很属灵的弟兄姐妹都会说，灵性啊，恩典啊，那些其实都没有一个好用。什么好用啊？名气啊。你灵性再好，没有名气谁来你们教会？你哪怕是个撒旦，如果你有名了，你教会会是满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要在地上开展他的事工，第一步是什么？拣选门徒。你要有名气了，那门徒你不用拣，在这排队呢，是不是？他那个时候40天在旷野，极其的孤单。他也知道他之后要走的道路非常的艰难，所以撒旦给他一个诱惑，说你上到圣殿的最高的地方，你从那里跳下来，神的使者必用手去接你的脚，不让你的脚碰到石头。等于是用诗篇的经文被他稍微的扭曲了一下，在这里诱惑主耶稣基督。这叫做眼目的情欲。撒旦给耶稣基督的建议或者说是诱惑，其实跟今天他的肉身的弟弟们给他的建议或者说诱惑骨子里是一样的。撒旦就是让耶稣基督去在人最多的地方， 当众行一个神迹，让人看到你的能力，让人认识你的名，显明你的身份，可以一鸣惊人的。跟这里我们看他的弟弟给他的建议，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什么地方人最多？圣殿人最多。你去那里行一个公开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大神迹，你的事工一下子就成功了。他在十字架上也有人给他这个建议，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从那顶上下来，我们就要信你。一模一样，他地上的事工开始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撒旦和他的爪牙都用同样的建议，而且听着特别有理。我们第一次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心里阿闷呢？主耶稣怎么不下来？要我就吓得吓死他们。那个诱惑大不大？他出来的时候，他在十字架的时候，都有人给他这样的建议，都有人给他这样的诱惑，都是在他绝境的时候。他在被撒旦诱惑的时候，在旷野40天没有吃，没有亲人，没有门徒。他在十字架上比这还孤单，他觉得他都没有神了。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撒旦和他的爪牙同样的建议，今天很类似的，还没有开始后来那么严重，但是也很类似。主耶稣基督众叛亲离，他身边的门徒一批一批的跑掉，曾经跟着他的群众现在想要杀他，连他自己的亲兄弟都不信他。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诱惑，而且听着非常的合理。我们做神家事工的人，真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比名气更好用的。你只要有名气，你什么都不需要的。房子需要吗？你有名气在乎这个？你随便开一个布道会，大家一听啊，这个名字我见过呀，我听过呀，人家从北海道开着车就过来了。以前在丁妈妈家的时候，旁边是有一个，那里边有个国立竞技馆，总是在星期日办活动。我们从丁妈妈家出来去那里，我们家车总停在旁边。然后我们从丁妈妈家出来的时候，经常就赶到他们散会，我们两个就得逆流而上了，过了一个人行天桥，相当的费力，所有的人都呼的，他们散场了，跟我们完全相反的方向。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路上停了很多的车，比如打个比方，现在是 AKP 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怎么46 48呢？现在是46好像比较流行哈。比如说是46在那里开演唱会，它外面会停好多车，那个车顶上你看它不有图案吗？它就画的46的图案，喷漆都那么喷的。那粉丝把自己家的车画上46的图案，哪里开演唱会他开车就干嘛，跟着就去了。你看看人家46开一个教会，你看我们现在要直堂多费劲呢、啊、你看这46唱一场够了。你只要有名气，什么都有。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受的就是这个诱惑，他在地上的一生反复受到这样的诱惑。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特别特别容易受到这个诱惑。我们传道人在教会服侍啊，还有别的一个诱惑是工资，我们从教会领薪水。但是普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是没有薪水可以拿的，我们在教会的任何的服侍，通常我们不太考虑经济后果。你在公司你会考虑到经济后果。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每次下班之前我都会去一次洗手间，因为我发现我去一次洗手间来回的时间值500日元。 换算成加班费的话，所以只要下班我要走了，不管有没有都会去一次洗手间，就这么财迷，没办法。我们在教会普通的弟兄姐妹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从教会不领薪水，但是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比薪水大得多的一个诱惑是眼目的情欲，让人看到我。通常在教会可以站在人前的岗位是比较的人气一点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服侍，我的恩赐，我的才能，大家会羡慕我，大家会跟随我，这是非常直接现实的诱惑。特别是对于普通的弟兄姐妹，对传道人其实加个更字，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钱的诱惑。弟兄姐妹小心，尤其什么时候你觉得所有人都误解了你，你觉得所有人都轻视了你，你觉得所有人都不是伯乐，这个时候你非常非常的想显示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会不择手段。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受到一个非常直接的眼目的情欲的诱惑，这个诱惑从古到今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教会。中世纪的教会很清贫，别看教堂很大，但是呢，在教会里服侍的人，他们是天主教教会要发三个誓，一个誓呢就是不结婚的誓，那叫贞洁的誓，还有一个发誓呢是顺服的誓，顺服神也顺服教会的权柄，还发一个誓呢是清贫的誓。教会房子可以很大，但是在里面服侍的这些人，他们个人的生活是保持的非常的清贫，房间很小，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啊等等，过这样的生活人非常的多。但是那个时候的教会里一样一堆的政治，争权夺利，眼目的情欲。你说我们不拿钱，而那些中世纪的教会神职人员不结婚，也没有孩子的，换句话说，拿那么多钱干嘛？所以说他们可能对于钱不是那么重视，但是呢，我们说这种眼目的情欲，让人厌恶你，让人跟随你，这种对名气的追求，这种诱惑一样非常的大，一样可以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尤其是我们在教会时间长的人，在教会时间越长，相对来说你的名声可能就越大，你就有影响力，你是老同工，然后呢，你也容易跟别的同工有一些意见的冲突，这个时候你很想压他一头的，那种诱惑很直接的，回回拿到就看，哎呦，我们团契聚会人数21人，他们团契22人，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常看，很直接的诱惑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我们人数减少的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曾经受过什么样的诱惑。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我的时机没有到。弟兄姐妹，要等候你的时机。有一次是什么样一个场合，有弟兄姐妹问我怎么来判别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恩赐，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回答的呢？我是说，恩赐啊，呼召啊，其实都是有一点所谓的结果论。比如说你觉得自己被神呼召了，但是你去上神学院，神学院不要你，上了神学院，没法毕业， 毕业了找不到教会，找到教会了又被教会开除了，最后呢你只好该干嘛干嘛，然后这一生过去了，这证明你没有悟道。很简单，也就是所谓的结果论。因为隐藏的事是归给耶和华的，我们没办法知道明天，甚至不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地震，这些我们不知道，神通常也不让我们知道。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呢，经常是有所谓的盖棺论定。恩赐的话，呼召的话，他都强调是出于神，主语是谁？神。呼召是谁的呼召？神的呼召。恩赐英语就是翻成礼物的，我们是领受的，给予的是谁？神。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这个礼物干嘛用的？是让你在教会服侍的。恩赐是特别指神给我们的一些才能，包括你的金钱，得金钱也是有一个才能啊，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种种的能力，你的时间啊等等，这些才能神给我们，没有让我们自己享受，让我们在教会服侍造福弟兄姐妹的这样的礼物，从神而来的叫做恩赐。他从谁那里来？神那里来。我们会不会做错事？会的，错事太多了。神会不会做错事？如果你有某个恩赐，从谁来的？神来的。什么目的？让你在教会使用服侍他人。如果这是神的恩赐，他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话，他会不会落空？他绝不会落空的。所以如果神真的对你有呼召，你往哪里躲？你往哪里逃？你去哪里躲避他的面啊？你钻到地缝都把你抓出来，你给我干。没有这个恩召，没有这个恩赐，你硬上，爬得多高摔得多惨。所以说这就是教会跟世界的不一样。世界的话你真的要往上爬的，弟兄姐妹，你不爬你真爬不上去。但是在教会的话，更多的一个是等待，等待神的时机。如果这是在他的计划之中，如果这个恩赐真的给你了，神不会不用你的，这是在他计划之内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会不会被高举？主耶稣的名会不会被显明？他有一天比那圣殿高多少倍？他要从天上驾云降临，这些事他都要做，所有人都要认耶稣基督的名的。有一天，有的是敬酒，有的是罚酒，但是都要认识基督的名的。法老受审判可以让他认识耶和华的，他的名是一定被高举的，他的名是一定被显明的。但现在今天这个祝棚节是不是那个时机？不是。主耶稣基督在绝境当中还坚守他对父神的信靠，他没有按照世界的方式抢到神的前头，他等待神，等待神的时机。有句话叫做是金子总会闪光的。阿贝那上一个首相，他毕业那个大学实际上不是啥好大学了，但是那个名字挺好，叫城西大学。我们都知道城西是中国的古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什么意思？桃李会不会说话？樱花会不会说话啊？樱花有没有在 AK 那里立个广告牌？啊，我们这有大樱花树，你们快来吧，然后拿 coupon 5%优惠。有没有用这些方法？有没有在电视上做广告？没有。下自成蹊。到了开花的时候，所有的樱花树下 到寇罗那的时候还得有人去那里赶，你们别拦，你快回去快回去。我们会自己走到那里去，坐在那棵树的下面，因为它就是那么的美。这就是神的恩赐，这就是神的呼召，这就是神的时机。世界上的方法真有用，在教会里可能比在世界上还有用，那个诱惑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教会要更多的学会一个等待的功课，不要自己太去争取，不要用那么多世界的方法。你信不信有人为教会的一个职分都愿意行贿的？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他为了教会的一个职位不领薪水的，是刚干活还挨骂的。你们在教会服侍都知道，平信徒你不但没有薪水，你还要挨骂。但是真有人愿意为这样的职位甚至愿意花钱的，这就是眼目的情欲，虽然没有钱。弟兄姐妹，小心这样的诱惑。如果你真有恩赐的话，如果你真有呼召的话，等待神的时机。那个时机到了，你躲都没地方躲，你藏都没有地方藏。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一个一个变得特别特别那么被动啊，我也不说话，我也不什么的，我就找一个坑把我自己埋上，你们挖掘我好不好？你不需要刻意的隐藏自己，你刻意的隐藏自己是另外一方面的罪。你只要自然而然的就好，按照神给你的带领，你自然而然的，不要刻意的隐藏自己，也不要刻意的去追求眼目的情欲。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当众行过神迹？有没有在圣殿行过神迹？这些事他其实都做过。他有没有在公开的地方行这些事，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呢？他其实都做过类似的事，不同的就是他是按照父神的计划，按照父神的旨意而做的，他从来没有故意隐藏自己。弟兄姐妹，希望这个能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既是心甘情愿的，又是顺服神的，然后呢又是努力的。你要努力的去做，但不是刻意的去做。你做了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显扬你的名。你奉献的时候不需要吹喇叭敲鼓，你祷告的时候也不需要站在十字路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面对这样一个眼目的情欲的时候他给的一个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应用的答案。第十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第八节那里说的是我现在不上去过节。有人用这句话还怀疑耶稣基督，说这不撒谎吗？这说不去怎么又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是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实际上是他那些弟弟们啊，主是我猜呀，我这人小人心肠猜，懒得跟他们去了，他后来是自己去了。主耶稣基督不但上去过节，在那里还有公开的教导，甚至公开的呼喊。他似乎做了他弟弟给他的建议，但是他不是按照他弟弟的建议，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去显明神的拯救在那里。这是祝棚节。祝棚节是干嘛的？祝棚节是收获的节期，那个时候大约相当于公历九月底十月初的季节，在以色列呢，他们是收获葡萄的季节。收获的时候在农业社会是你最丰盛的时候，最穷的时候是所谓的青黄不接，到收获的时候是我们最丰盛的时候。尤其是呢，这个时候是收获葡萄或果实啊这样的日子， 这些呢都很甜，葡萄还有一个功用是做酒，所以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一年最开心的时候，气候也不错。神这个时候让他们干嘛？筑棚，简单说就筑棚子。为什么？神让他们纪念他们当年在旷野的日子，我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祖先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让你们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在旷野的40年是他们被苦练的日子，他们有没有食物吃？玛拿，天天吃玛拿是一种折磨呀。回家你可以自己试试，连着三顿吃一样的饭，你看看你什么感觉。他们只有玛拿，他们经常没有水，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呢，天天琢磨的就是两个字，一个字叫做吃，下一个字呢喝。没吃没喝他们就干嘛？造反，闹，争闹。然后呢这里我们看呢，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议论这个词在旧约在旷野的时候反复出现，他们一对摩西有意见，一对神有意见，他们就干嘛？发怨言。这个议论跟那个发怨言是一个词。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受到的是一样的待遇，犹太人那个时候过的是一样的苦日子，但是主耶稣基督特地在祝棚节这个日子向他们显现，说你们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这里有活水的江河，主要赐给他们水喝。第六章主题是什么？天上的粮，五饼二鱼，主的教导我是天上的粮。第七章的主题是我是活水的江河，特别选这个祝棚节是他们纪念在旷野的日子的时候，主要让他们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玛拿，从天上降下的粮，他才是真正的活水，从那磐石当中流出的活水。主耶稣基督要喂饱他们，但是呢犹太人跟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的祖先很类似，主耶稣基督每一次神迹每一次教导都会在犹太人当中造成分化，有的人因他的神迹因他的教导就愿意跟随他，但是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远离他，甚至弃绝他，他还是那样的众叛亲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也有可能众叛亲离。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受到的迫害比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话，按照旧约的律法，申命记的规定，你们家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是信的你们以为的异端的话，你们要怎么做？哪怕他是你怀中的妻，哪怕他是你的亲兄弟，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如果犹太人发现这个人是拜假神的，是异端的话，他们要怎么做？用石头打死他。这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犹太人当中所受到的待遇。那个时候是罗马人的世界，他们轻易不敢用石头打死，也打死过不少，斯提凡。大多数的时候是把这个人从自己的社区赶出去。所以主说了，我来的这个世界没有带来太平啊。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教导，你的仇敌就在你的家中，你的父母，你的婆婆，你的儿女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仇敌，因为你的信仰。今天不像那个时候那么严重，但是其实骨子里没有改变的。很多日本人在日本很难信主，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主之后会被自己的家族，自己原来的那个圈子所排斥。 日本人在海外很容易信主的，在美国的日侨很柔软的，然后信了之后还很虔诚的，但是在日本的日本人很难信，因为他们会面临当年的犹太人类似的从自己家里人所来的逼迫。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虽然程度不同，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你信主时候的仇敌有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人，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曾经有同样的经历，他自己的兄弟说他疯癫了，他自己的兄弟不信他，嘲讽他，甚至成了撒旦的爪牙在这里诱惑他。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也要有信心，也要等待神的时机，相信如果是主的羊，他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主的弟兄后来都成了教会的领袖，甚至成了新约圣经的作者，他没有着急，也没有用人的方法。我们传福音也喜欢用人的方法，你不去教会，你知道我是老板吗？信不信我下个月把你开出去？教会历史上这种事很多的。不要用人的方法，等待神的时机。不管风云变化，不管这个季节怎么的变化，热有热的时候，冷有冷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变化，我们的神永远不变。不要被世界的变化，不要被节期的变化迷惑了我们，抢在神的前面，用世界的方法甚至去拔苗助长，陷到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中。要记住，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的旨意必然成就，学会等待这位神，不要走在他的前面。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像他当年一样，有可能会被这个世界憎恨迫害，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被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带离偏行己路，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安息的心、等待的心，等待你的时机，等待你自己做工。主啊，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变化的世界，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你，你带领我们以色列的神做我们的后盾，让我们行在你的义路上，不偏左不偏右，不成为一个随波逐流奔向世界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